内湖教会，我们在场的各位长子负责人以及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个人家里参加这一场聚会啊，听直播的弟兄姐妹，还有各地我知道有一些其他弟兄姐妹也在参与这一场直播的聚会愿主都跟我们同在，赏赐我们平安。那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内湖教会，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没有来这里非常想念大家那今天我想按照上次没有讲完的进度启示录部分，我继续把它讲还没讲的地方我们今天把它完成今天讲21章第一段我们换一下圣经启示录21章的第一段我过去通常就是一次讲一章那虽然一次一章讲个大概，时间很紧凑，觉得很多关键的道理部分因为时间有限没办法诠释得很清楚，事后个人也觉得有点可惜有点模糊的概念给大家这样子感觉有点抱歉。那所以剩下其实启示录我们到21章已经快结束了，22章后面就是好像一本书的结尾，它的结束的一些感言，好像书的提拔一样所以22章我们大概只有前面一小段是它内容的主题所以我们到启示录21章基本上启示录就要把它完成。那因为写到最后也是它的最高潮，所以我最近在想，那我21章我就稍微把它切割分成三次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谈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今天想慢一点讲，你们快快听我慢慢说那所以我今天不急着讲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稍微看一下，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我把经节 读完一节到八节我把它读一次。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卖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前面那个标题，第二段的小标题， 圣城的荣耀。第二段是九节到二十七节，这是这个整个大段落的第二段，它的标题是圣城的荣耀。再看二十二章前面，二十二章开始它的标题生命水和生命树，这是一节到五节。我要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轮廓的概念。所以原则上在启示录的最后一个主题的内容，有人讲如果用意象来表达，这是最后一个意象，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八节那个新天新地，有新就有旧，对不对？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新旧交替。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概念，新的出现了，新天新地，新时代来临，旧的过去了，新旧交替。这是一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内容。第二段，我最近因为要跟大家分享这些，要花蛮多时间来探讨。后来我到最后突然间醒悟过来，圣经它本身诠释得很清楚，它的标题就是圣城的荣耀。所以第二大段九节到二十七节就是第二十一章的结束了，九节到二十七节这一大段就讲圣城，里面有很多什么宝石啦，十二使徒啦，十二支派啦等等，黄金街、碧玉城、珍珠门，什么都出来，集合起来一个重点，荣耀。荣耀很好记，对不对？太简单了，所以人太复杂，人的心思太复杂，本来很简单的东西你就把它弄得很复杂很乱，根本不容易了解。我们现在回归它一个基本的主轴，第二段讲荣耀，角色是圣城，圣城的荣耀，它标题就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好像视而不见，那么大的标题在那里我们根本看不见。他讲圣城的荣耀，圣城就是真教会，所以他是荣耀的。第二段这个圣城荣耀，他来诠释，等于是补充解释第一段第一个补充。二十二章一节到五节，他很像一个什么，他那个景象很像一个花园，里面有生命河、生命树、结果子，让喝的人永远不渴。哇，好像一个花园、果园，用花园来表达，很丰盛的，有生命的。所以那个标题，二十二章的标题是用生命水，强调生命。它也是对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一节到八节那一段第二个补充说明，也是圣城。如果我们一般查经的学者通常有一个角度来看新耶路撒冷，就是圣城教会，通常他们的诠释就是第九节 那一段是从外观来看，二十二章一节到五节他们是从内部的构造来说明，没有错，一个从外观一个从内部。如果从外观看，用我的角度来诠释，外观看很荣耀，内部呢它充满生命，荣耀跟生命，这就是最后 一个意象它所呈现的。那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呢？新天新地出现啊，第一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旧的过去了，新天新地出现了。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它本身圣经有诠释啊。第二节我们看一下，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来看，第一节他讲新天新地，第一节他强调新天新地，第二节呢圣城，他强调圣城耶路撒冷。原则上啊，我们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了，他这个是讲属灵的，属灵的圣城，属灵的耶路撒冷，他是讲属灵的。但是属灵的内容你要怎么去表达呢？当然用我们人的语言或者人的概念，我们所知的内容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文字的记录会让我们就直接现在这个文字所表现，譬如说新天新地，在人的思维里面它是一个范围，如果说圣城是一个城，物质的城，这是人的语言的障碍。但是它没有这样表达很难啊，对不对？一定属灵的东西你很难去表达，好像说你说你心里很欢喜，你拿你的欢喜给我看，它很抽象，但是我们会透过很多我们的思维把它表现出来。圣城多美好，你怎么表达？荣耀怎么表达？你说很荣耀，多荣耀，讲不出来，他只好用人间的美物，钻石啦，最好的钻石来形容它荣光灿烂，它价值连城，它是无价的，只能用人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虽然透过这文字的表达，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落在那个物质的概念。因为按照圣经说的，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这个物质界统统被毁坏。如果物质界都被毁坏，你还剩下什么，没有啊。所以他是讲属灵的。那基本上二十一章第二节他讲圣城出现，如果说我们或许因为他有些地方讲得很含蓄，我们不见得都很清楚。如果说好了，新天新地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的中间的焦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而且它表达的其实 我先给大家理出一个简单的概念没关系，这一点是简单的表达。在整个，我刚讲的这一大段，基本上它有三个讨论 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新旧交替，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来临，这是第一个他讨论的重点。第二个呢，新时代来了，圣城的角色。第二节讲这个圣城，它有一个特别的表达，圣城新耶路撒冷，三个连贯，在旧约圣经已经讲圣城没问题，讲耶路撒冷没问题，现在约翰在写这个表达这个，他把三个联合起来，圣城新耶路撒冷联合成一体，很特别的。圣城我们可以当然可以了解啊，很圣洁啊，很荣耀，很神圣啊。新就是本质上更新啊，耶路撒冷是抽象的，神的选民的团体，所以如果提出一个很表面的文章的探讨，这一段如果圣城它是选民还是一个建筑物， 是耶路撒冷这个建筑物，还是一群人？两个可以合并。我们今天讲到圣城，讲到教会，通常啊，我们讲教会是信徒的集合体，这么多信徒被耶稣救赎的弟兄姐妹的集合的团体，那这个团体总是有一个物质的地方集会，好像我们 聚集在这里聚会、哦、但是如果只是如果说我们教会不在这里，弟兄姐妹不在这里，它只是一个空的房子、哦、所以你强调物质界如果没有它实体的内容，它很呆痴啦、啊、没有生命、啊、所以它这一段呢、啊，它一下子就把它浓缩到第二节，浓缩到一个焦点圣城、啊、在这里、啊、它这个字很简洁，除了用城市表达、啊、城市、啊、耶路撒冷、啊、由神那里，它的来源从神那里，它两个重复的、哦、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两个重叠，从天而降，还有从神那里，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市从天上掉下来，不是，它的意思是说，哎，这个圣城，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神所安排，神所支配，神所掌握，神所带领的一个属灵的团体。那我们今天讲穿的就是属灵的真教会，而且它是在末世经过了时代各种考验，走到最后呈现最美好状况的真教会一个情况，等于是经过身经百战末世各种考验。我们在启示录讲啊，不管是七印啊、哦、七号啊、七晚各种灾难，各种灾难他熬过以后，他呈现出一个属灵的真信徒集合的团体，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他是属灵的，所以他本质上完全更新。有些小细节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慢慢讨论，譬如说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大概用更新来表达。保罗说，我们 每个信徒信主以后，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请问你这个人为什么讲新造的？你肉体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啊，你的思维你的意念哎，还是跟过去一样啊。但是保罗说新造的人，那是更新，彻底更新，包括价值观也改变、啊、个人如此，教会也一样，所以在这里是经过完全更新的。因此我们在这一大段里面，如果大概稍微要讲一下哈，他第一个跟大家探讨就是旧的过去了，新的天地来临，旧的为什么过去、哎、以前在罪恶之中、啊、所以人、哎、被各种罪恶缠累，生活没有盼望，所以以后新天地来临的时候，他带来真教会，他怎么样，就是第二个重点，他像新妇一样装饰整齐，他已经准备好了等候。我们在十九章啊，十九章、啊、那是基督在临，十七十八两章是巴比伦还有大淫妇被神刑罚，世界毁灭，十九章基督再来，从天上带着、哎、他的、哎、军队来，地上那些反对的人做最后的抵抗，所以那里产生一个最后的战争、啊、最后那些都被打败，所以到十九章讲基督再来、啊、被毁灭，旧的时代就过去了。到二十章结束呢，白色大宝座审判、啊、审判了，所以等于是终结了、啊、时间以时间的延续来讲差不多终结了，要结束了、啊、所以时间审判结束，哎，审判它表明的清楚了，接着呢就说明真信徒真教会在最后的阶段，所以我们在最后这一章圣城新耶路撒冷，你可以稍微画上一个等号，属灵的真教会在最后最完美的状况 在地如天。将来如果说耶稣再来了，把我们迎接到天上，你还是一样，你已经虽然你现在还在地上，但是你各方面的表现，你已经达到那个已经快转变的阶段，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提升问题。将来耶稣把我们迎接上去，你就脱离完全属地的。因此在这个最后阶段呢，你心腹要准备好。我们在十九章看到耶稣要再来，那时候有讲到心腹。十九章告诉我们心腹在准备等候迎娶嫁娶的日子，那时候是等候。到了二十一章，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也是等候，但是不用担心了，这个时间越靠近，几乎已经 都准备好了，他已经是心腹了。好，我们把这个心腹，虽然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要掌握一个 小地方，我想我们都是大而化之啦，有些比较细腻的心思部分，你要去掌握，就是在将来，就是最后这一章，如果它是一个属灵的正教会，各方面都完全的时候，它表达的是什么？你像心腹一样等候耶稣来迎接你，你心里也没有充满喜悦，喜牛啊，充满喜乐。所以最后这个阶段的就是心里很喜乐，大家都很喜乐，很期待等待，最后就是来迎接了，耶稣来迎接，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三节，对不起，二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也可以说他的继续的补充，继续补充第二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在这里有一种讲法，我觉得可以这样讲，第三节再补充第二节，可以把我刚讲那些概念把它补得稍微完全一点，就说在这里听见有大声音，我们先不管这声音是从宝座出来或者天使，因为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是神本身，宝座就是神，有人认为到第五节才是真正神的声音，所以很光是这个就一大串圣经疑难，这个我们把它省过，不管是神的，不管是天使，凡是从天上来的声音，这样说内容是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一节我们很熟，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是主动，不管是帐幕或者会幕，反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同住。我们今天通常讲哪去拜神，是人去迁就 去找神，在这里是表达说神要跟人同住，神是主动靠近人，神靠近人以后呢，有一种结果，这里讲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些选民呢、选民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两个微妙的地方。如果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跟人同住，同住，有人讲这个同住的住也可以换作帐幕或者会幕，它很奥妙。所以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他们拜神不是在会幕吗？神跟人在一起，因为那是时代背景啊，时代背景，所以透过会幕。但是它里面表达一个重点，就是住，它原来意思就是住。那在这里讲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进入人间， 神是主动，你看神的慈爱啊，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这些人称为神的子民啊，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互动关系。那神是他们的神啊，所以第三节的补充哦，我觉得很好，很重要。我们就求神带领我们去体会。有人讲这是一种关系、哦、譬如说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什么关系，有人用关系来表达。那我后来想一想也可以，或者说境界、境界，你的信仰的层次，如果你已经进到这个层次不错了，你的境界到这种，你对神的观念是怎么样，你跟神一起住，神就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不是光是住在你家里，神进入你内心，生活就是信仰，就是拜神，拜神就是生活，融合一体，天人合一。中国人也讲天人合一，不管他的理论多玄啊，真的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概念非常难。所以第二节讲这个圣城西涅的圣殿从哪里来？从天，从神来的感动跟带领，不然不可能。光靠人的理念、理想的追求，虽然有目标，很难达到。如果不是神的感动，你怎么去爱仇敌呢？很难包容啊，恨就是怨恨啊，你很难说我用爱去包容恨啊，很难。如果不是神的改变跟感动从天而来的，你根本做不到。所以他在这里慢慢跟我们抽丝剥茧，慢慢理出一个信仰生活的态度。你要怎么样达到这种阶段？从神来的改变。所以你的信仰包括我们的教会，除了人为的努力，一定要加上神的帮助跟同在。如果没有这样同在，不可能，理想永远归理想，很难。所以我们可以回顾到启示录的时代，使徒教会为什么他们当时能够还物共用，很多人变卖田产，把他的财产拿来教会奉献。老实讲很难，真的很难。人总是有一点私心，我们也不认为那是错，对不对？大家都会爱自己，只是说爱自己多少这样差而已啊，很难啊。但是使徒教会他们能够做到变卖田产，然后把财产拿来跟教会弟兄们分享。如果不是神的感动跟道理的带领，根本做不到。但是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最后呢，神就主动，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一个目标。如果说好，我们光是用神帐幕在人间，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够贴切，所以他下面讲他要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同住。有人讲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承诺，很古老的承诺或者应许。在很早的时代，亚伯罗罕信心之父，神就给亚伯罗罕这种承诺，我们没有时间，我直接用讲的，你们有兴趣就记一下，创世纪17章第7节，因为亚伯罗罕用信心跟随神，神就给他一个承诺，将来他的后裔都是神的选民，最古老的如果以立约立约神的诺言嘛，神承诺了，神不会改变 他的承诺，不会失约啊，所以等于是神跟人立约，这个立约 延续到大卫，他本来准备为神盖圣殿，后来神就把这个工作的福气给他的儿子，但是也给他一个承诺。撒母耳记下7章14节一样，有人讲那一段承诺是有关 弥赛亚救主的承诺。所以如果那个神的承诺从亚伯拉罕一直往时间的后面慢慢延伸，从大卫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旧约时代，承诺神是选民的神，选民是他的子民，这种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关系很好。如果以历史的证明，你总要理论归理论，历史要证明神有没有跟人同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怎么拜神？会幕，透过云柱火柱表示神迹，神跟他们同在。还有在会幕拜神，可以体会到神一直眷顾他们。在旷野的阶段，到了所罗门的圣殿盖起来以后，不在旷野流浪变成在圣殿，圣殿的崇拜，大祭司一年一次，有约柜，对不对？时代背景所以以前是在会幕，后来到圣殿，到有约柜，代表说神同在。但是这种历史的脚步一直往后延伸，他透过不同的事物来表达。到了旧约时代结束了，更贴切的是耶稣道成肉身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讲道成肉身，这是讲耶稣基督，大概两千多年前来到世上，有人要分别起见，就先定位历史上的耶稣，大概离我们现在两千多年前，耶稣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也是神变成人住在人中间。问题是耶稣的肉身在世上大概三十多年就离开，他没有常住永住，没有，他是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看旧约时代过去的，新约慢慢延伸，耶稣已经道成肉身又复活升天了，又离开，但是历史的脚步继续往后前进一直到我们今天末世，主后两千多年，我们现在体会到了什么？耶稣升天，完理圣灵赐下来，跟教会同在所以你如果说神跟人同在呢，过去不管会幕、圣殿或者耶稣道成肉身，历史上一一应验，一一应验，越往后延伸到我们今天圣灵同在所以一个最落实的就是说，耶稣今天赏赐圣灵跟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出什么大的状况，我们好好珍惜保守遵行主道，神一直跟教会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他就永住在我们当中，那就是这一段圣经一直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有人讲用比较浪漫的话来表达二十一章第三节那个千古的承诺应许要实现，你就发现不管跨越多久的时间年代，神总是不改变那既然神的承诺如果实现，神跟人同在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看回来看回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如果我们稍微把它分一下，比较正面，神跟同在，他所带来的福气 Hoki 啊，或者神跟同在的结果怎么样？擦去一切的眼泪，神要擦去一切眼泪，因为新天新地啊，不再有悲伤啊，旧的过去了。新天新地带来的结果是不再有悲伤，而且不止，为什么不止有悲伤？消极的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死亡啊，悲哀、哭嚎、疼痛啊。他下面讲死亡、悲哀啊、哭嚎、疼痛，这些就是旧天地都有的啊，旧天地都有的。所以当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以后，他的诺言实现，天人合一，神跟信徒永远在一起。我的题目是从这里转换出来的，我是用人的立场，我们要追求跟神团契。神已经主动敞开他的双臂要接纳我们，我们要更积极的 投向他、哦、神是永恒者、永活者、永远存在。你如果跟神在一起，那就是永恒，从地上到天上永远不改变了。即使有一天地面物质界会毁坏、哦、但是我们已经会提升升华改变，成为属灵的、灵体。旧天地都过去了，新天地不知不觉在后面带来的结果呈现，不再哀哭。好，我要补充一个角度、我刚会讲二十二章第一小段一节到五节、那个生命水生命河那一段，那一段、其实整个结构你把它想象，它好像一个花园、好像或者乐园。我们学习啊，用比较大的胸襟、大的胸襟、宽敞的态度来看，创世纪最早讲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讲什么？神造一个乐园。啊，亚当夏娃就神安置在那个乐园，什么都弄好了。神给他一个命令，三个树的果子不要吃，就他竟然违背。如果整本圣经六十六卷刚开始讲神的创造，你用地点来讲乐园，然后 亚当夏娃是 主角，神创造的一个重点，其他的都是 配角，天地怎么样都适合他生存的，把它安置在乐园。很可惜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啊，所以第三章赶出乐园。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就描写亚当夏娃被赶出乐园，乐园的进入乐园 那个路被封锁了，有天使在那边把守、照顾，这条路不通了。有的用这个故事来讲失乐园，失去的乐园。为什么？人犯罪。所以自从人犯罪以后，人就在整个世上不断的混斗沉沦，虽然有些成就都是属世的，几十年过去了，最好是过于死，很少人在世上没有忧伤痛苦的事情，几乎都会有、流泪死亡都会有，那就是罪带来的结果。好，保罗在罗马书讲这个讲很清楚，第五章他就干脆讲死亡。为什么人会死亡？罪进入人当中、所以人开始会死掉，忧伤患难种种的都来、那么好的乐园，本来无忧无虑的可以跟神自由交通的，就开始转变了，因为人犯罪不守神的道理。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很会写啊，很出名的失乐园，乐园失去了， 有一个传道人、哦、不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有一个学者，他很厉害、啊、他有两个经节，他来表达失乐园以后人间的情况。一个是传道书第一章，神让人在世上所经历的是什么？劳苦。传道书一章十三节、啊、神让人在世上所经历过的只有劳苦。第二个我们很出名的摩西的诗，诗篇九十篇，人活到七八十岁可以夸口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如果不是耶稣的救赎、哦、如果不是耶稣的救赎，不管你在世上奋斗有什么成就，那个我们都不否认的，但是人在世上是经历劳苦，是劳苦跟愁烦的延续，一辈子的，你永不得解脱，很难解脱，没有办法，因为罪进入人当中。好，我刚刚要给大家先 跳到二十二章一节到五节那一段，那也是一个乐园，恢复的乐园。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好像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创世纪、欸、圣经开始，创世纪失乐园，结束启示录二十二章恢复乐园，当中所讲的就是人犯罪以后在世上的奋斗跟挣扎，还有沉沦很悲惨，然后在没有盼望当中耶稣道成肉身来救我们，到了二十二章那个乐园恢复了、哦、路已经通了，因为耶稣替我们牺牲。好、哎、这个圣经、哦、我这样讲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你有用一个乐园的角度 来体会、哦、因为人犯罪所以带来死亡悲哀各种愁苦，但是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讲，自从耶稣救赎以后，如果我们 跟耶稣的关系恢复了，这些眼泪啦愁苦啦就化消掉没有了、哦、而且他不单只是说 抹掉那些不必要的，还带来更大的盼望，你会恢复跟神的关系，你可以得到一些福气啊。好，我们有一节圣经、哦、我先想到赶快讲一下罗马书第 八章、哎、这个补充一下，这个还一大段，但是我把它这个引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哦、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一段讲人犯罪以后，不单人受苦，整个大地地面上世界上一些生物都受到影响、哦、用拟人态好像人的想法，万物都叹息劳苦呢，因为罪的关系，因为人犯罪的关系、哦、他们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盼望。哎，所以如果用人的立场，他们也是跟人一样仰望等候很无奈，希望赶快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那我们人呢更是一样，对信徒来讲我们更期望，就是二十三节讲的，我们也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受洗已经 得到儿子名分，但是具体的享受的恩典还没有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还在等候时间，最后时间耶稣来了，我们就身体得赎升天、哦、所以今天儿子名分我们已经有了，相信耶稣受洗、哦、你就有儿子的资格，你除非是儿子的身份，你才有办法去承受产业、哦、你不是我儿子，你干嘛有 你根本没有资格承受产业啊，啊，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啊，所以属灵的也一样，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才有办法承受神的产业，啊，那我们刚才写出二十一章这里有，啊，所以我刚刚补充 这一段就是说，因为人犯罪，罪带来一个很全面的摧残跟破坏，让整个大地，因为人还有他所周遭的一切都受影响，没有盼望。好，我们看回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啊，他在第九节，我们先跳过来，第九节有一个第九节，这里虽然他要讲圣城，他第二段他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当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一下他就看到异象，圣城耶路撒冷很雄伟很大的一个建筑体。好，我们先不进入，先不要直接进入那个城的构造，这里是一个角色的介绍。角色，使徒约翰他所看到这个圣城，这一座城呢，耶路撒冷，他也是圣城，所以我们刚在第二节就讲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他的角色像新妇，第二节本身就讲他预备好，就好像心腹装饰整齐，他已经装饰好了，好，在这里是讲如同心腹装饰整齐，但是第九节呢，他接着又进一步来介绍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另外一个角色，他不光是心腹，不然刚才是新牛啊，他还是羔羊的妻子。为什么要特别讲羔羊？他讲耶稣基督的妻子也可以啊。通常我们在圣经在比较严谨的态度，你讲羔羊的时候，多少要牵扯到耶稣的牺牲跟救赎，耶稣的救赎牺牲啦，啊，所以在第四章，我们如果有印象，启示录第四章，啊，第五章讲，哎，那个羔羊的宝座，四章五章有讲，特别是第五章，羔羊，那讲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那在这里他讲羔羊的妻，讲这个属灵真教会，他是耶稣将来要 迎娶的，他怎么有这个资格？他是因为羔羊耶稣的牺牲，因为耶稣的牺牲，耶稣换用他的宝血来牺牲来换我们，所以除非你今天接受耶稣的宝血，不然你没有这个福分，没有这个福分。那我们刚有讲到，好，我们要这里要这里补充，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好，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都成了。好，我在这里都成了，我先做一个解释，都成了。圣经里面有四大段，四大段就讲成了。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六天创造的时候，每一天的创造成了，那个简单讲创造成了，那个我想先切割一下，第二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他讲成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断气那一刻他讲成了，那是一告诉说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也是耶稣来到世上使命完成了，那个一个对这一段有直接有关系。如果我们刚用羔羊是牺牲来表达的话，那这个我们 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创造的那个，我们就先不舍不讲，就是说从耶稣断气，十架救恩完成了。好，十六章十七节，七晚，啊，七晚，因为十七章十八章是对大淫妇对巴比伦的审判了，啊，十六章呢讲七晚，神最后愤怒对这个世界处罚的七个晚的灾难。当这个七晚结束了，十六章十七节讲成了，神对末世的整个世界还有邪恶不管是什么国度的惩罚完成，哦，那是在这里第二个完成。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讲成了，时间差不多了，从耶稣的救赎延伸到世界末了对不幸的列国的处罚跟审判，但是光审判还没有结束啊，到最后那些都过去，新的时代来临，教会完成，这些拜神的人神把他准备送到什么地方，这些都完成了。那这个完成他有根据，不是说凭空说我办到了啊，你总要有根据啊，哦，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个第六节他就有一个根据，通常我们不会用这个经节，哦，他就讲神性，我是初我是终，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开头跟结束，哦，希腊文的开头跟结束，中文就是我是初开始结束，你把它套进时间，啊，时间，神是万物的起源，也是万物的结束。神是生命的主宰，也是生命的收割者。啊，有开始，有结束。如果说我们用两个点，开始一个点，结束一个点，中间呢，既然是头尾都是神在掌控，中间这一段不管它年代多久，也是神在掌控。所以神是时间，我们先赋予它时间是一段永恒好了，永远存在的长时间，不管时间多长，神永远是主宰者。所以如果说神说成了，你信吗？你要相信不会落空，所以用神性本身跟你保证。所以神要约翰写下来，神不常叫人写下来的，我们通常弟兄姐妹听到你听到笔记自动写的，神要约翰写下来，你看到听到要记录下来，因为人很健忘，一听就马上忘了，要特别记录下来。这是有关神的救恩整个浓缩在这里，而且已经完成，要完成。好，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了，我不能 再太啰嗦了，看一下二十一章最后他讲两个重点，第六节，第六节从下半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神的恩典，生命水，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人喝。通常我们教会 在引用这一节圣经，我们会直接，因为耶稣 也会讲到这个生命权的问题，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章都有，通常会指着圣灵，通常我们讲生命权我们会讲指圣灵，我们稍微广大，如果把它放在整个神的救恩的立场，可以把它，也可以把它认为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好像那个涌出的泉水永远不歇止，但是一个挑战就是你必须是口渴的人，你很口渴很想喝水，你根本不觉得需要，那这些恩典呢，对你来讲你不重视的，所以它对人是一个挑战。你是不是心里很难，常常有干渴，很难满足？你如果一直活在过去的天地世界里面，很多世上的超凡呢，让你一下子担忧，一下子烦恼，那个某些事情很多愁烦，很难具体实际的满足， 但是神的救恩会让我们从心里满足。那如果说缩小范围，对信徒来讲，就是给你圣灵加添你力量啊。所以我在这里诠释两个，对人是挑战哦。如果前面那么都是恩典的，你跟神的关系如果那么好，不再有愁烦，不再有劳苦，然后有盼望啊。问题是，你必须像口渴的人渴慕，像大卫就说他如鹿渴慕溪水，诗篇四十二篇啊，他像他说我如鹿渴慕溪水，我非常渴慕。哎，你不渴慕，那就没话说了。第二个更厉害的挑战，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得胜的。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这一句话再一次出现，但是他有一个前提，你是要得胜的。到底是得胜谁呀？得胜谁？因为启示录啊，我们如果用启示录来讲，第二章、第三章讲七教会，对七教会的要求就是你要成为得胜的教会，你要胜过这个时代的诱惑，物质啦、金钱啦、享乐的诱惑，还有信仰的逼迫、内忧外患等等，啊，除了物质，还有道理的迷惑，有些啊异端邪说迷惑你，让你不认识真神，啊，你要胜过这些，胜过外来的诱惑，胜过自己内心的欲望，你要成为得胜者。如果你把整个启示录摊开，二章七章算开始了啦。七教会，老实讲还没有很得胜，很多缺点。跟这里如果是成为得胜的教会，神对我们的期望，末世教会你要成为得胜的教会，刚好是一个前后对照，从软弱变成刚强，从不大有信心得胜到成为得胜，它是一个回应得胜的，啊，如果前面第三节，啊，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如果人接受了，人要成为神的儿女，那是对一个整体来讲，整体教会整体好，神跟这个教会同在。到这一节呢，得胜的人那是个体，每个个别信徒，因为信仰是个人的，哦，你个人可以得胜，神认同你，你个人的信仰，你配得到这些恩典福气。所以他这里说，哦，得胜的人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一样关系跟境界，做神的儿子，儿子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我们要重视这种属灵的关系。我们今天因为得来太容易了，光是受洗好像就得到了，轻而易举啊，好像根本不用出力的，哦，但是后面是考验啊，走到世界末了，因为诱惑太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整个启示录前面，啊，不管从它的七印啊、七碗这些七号等等这些，我们看到很多灾难，要胜过这些灾难，每一样都不容易的啦，哦，所以有人讲啊，启示录约翰是处在大灾难当中，因为他被关在伯门那个拔摩海岛嘛，受苦受难监禁啊，不可以离开的啊，他是在关在海岛上受大苦难写的启示录，他写给他的信徒对象，如果对当代也是受苦啊，对末代的信徒呢，啊，我们有不同的操练，啊，世上的诱惑、压力、迷惑等等，啊，所以我们要胜过，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的教会、得胜的信徒，两种结果。得胜的人，啊，可以承受产业，第七节，得胜的，啊，既然是考验，有成功跟失败嘛，得胜者有得胜就有失败者，后面那个就是失败者，那列举了大概八样。第八节用胆怯的做代表，胆怯它里面排行第一个，胆怯为什么胆怯？可能信仰逼迫的时代， 如果光是使徒约翰的时代，罗马帝国信仰逼迫很厉害，所以有些人，所以他后面哦，不光可以，他可以指着那些当时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不信的啦，行邪术的啦，说谎的，哎，那些很差的道德行为的可以，但是他应该是更主要在提醒那些很容易信仰变节的信徒啦，信仰有些会改变的，信心不坚定的，碰到迷惑的啦，或者哎，你信耶稣信到半途，哎，你贪爱世界啊，哦，你经不起很多压力啊，现实生活的考量啊，你就往世界走了啊，哦，所以有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些是提醒那些很容易改变信仰、信心不坚定的人，要提醒他们，当你变节了，后面就是很惨，跟那些不信的人同样啊，哦，结局是什么？第二次的死，硫磺的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啊，哦，所以两种结果，得胜的得到神的产业，不信的还有变节的信徒，哎，他就永远沉沦。好，我们看一节经节，我来结束了哈。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了，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新约317页，第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这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以下省略，这里作者提醒，啊，就是容易改变信仰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尝过天恩的罪，尝过神恩典的滋味，你已经受洗了，成为信徒了，后来经不起各种考验，离弃你的信仰，这种人，哦，非常可惜，哦，那你如果放弃信仰了，你就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在查考这一段，哦，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前面按照希伯来书第十章回归乐园的路，亚当夏娃失去了，耶稣已经帮我们找回来，打通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19节20节讲，这条路又新又活的路，耶稣打通了，哦，我们透过耶稣的牺牲还有他打通这条路，我们要赶快归回，有一个盼望，前面是有盼望，虽然周遭很多苦难，但是前面有盼望，你可以摆脱过去，过去很多忧愁啦，死亡的事情，你可以离开他，因为耶稣已经帮你找这条路出来。所以启示录最后的这一段就是乐园在望，里面有生命水，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他可以无止境的供应你，还有可以跟神自由的交通，哦，这是他的结论。所以我今天大概献一个概念跟大家做分享，讲很多要一下子吸收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哦，如果你们一个小时能够吸收的话，太感谢神了，哦，我要花非常多非常多，真的非常多数不清的时间来整理这些，哦，那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好，我们再来唱诗，超过一点时间，唱诗378首，378首。